那所以说到佛法呢，佛法是佛与法两个字结合。那佛，我们上次已经谈了很多有关佛的故事。佛出生在这个人间，体会到人间的苦，人间的不圆满，那进一步的修持，结果觉悟了真理。那所以呢，佛陀，佛的意思就是觉者的意思。那觉者，佛是觉者。那法呢，在这个梵文呢，我们叫做达摩。那达摩呢的意思呢，也就是这个规律的意思。法的意思呢，其实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轨迟，也就是像一个规律，不变的一个规律。换句话说，世间上所有的现象呢，都是依循这样子的规律而在活动的。它这个法呢，它是一个不变的规律。那说换句话说，佛法这两个字如果结合起来呢，应该可以说是佛所觉悟的法。那说佛所觉悟的法，但是这个法呢，并不是我们要知道说佛所觉悟的法，这个法并不是佛所发明的。刚才我们说法的意思是不变的规律，它本来就是在世间就是如此的。佛只是觉悟了这个道理，佛即使不觉悟它，这个世间的一切现象也还是如此的运作。所以呢，这个法呢，我们说它不是佛做的，也不是任何人做的，它本来就是如此如此的啊。那所以我们说它是法性法尔，就是法的本性就是如此。它本来就是如此，它是本然就是如此，本然性。那它到哪里去呢？到哪里？它这一个原则呢，还是很稳定的，不像我们的很多这个 hypothesis 到的一些地方呢，它就不够 stable 的。它这个是到哪里都是，它这个法呢，它的原则到哪里都是那么样的 stable， 不会被动摇的。然后到哪里呢，都是如此普遍性。对法，所以为什么它是不变的？不是你放在哪一个时空、哪一个时间、哪一个空间，它都是如此。所以本然性，我们就是说它的法性。所以有时候呢，这个法我们说法性、法住，也就是说它很安定。然后这个法界，也就是这个法放在什么地方都是如此，所以它在任何的时间空间呢，它的情况都是如此的。所以这个称为不变的一个规律，世间所有的现象都是如此运作。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法呢，是世间一切现象所依循的一个规律，一切存在物是宇宙一切存在物所依循的一个运作的规律。那佛陀觉悟了这一个规律，原来世间就是世间的一切是如此运作的。所以呢，透过佛告诉我们的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称为佛法。但是这个法其实它本来就是在这个世间，所以我们说此法呢，非佛作亦非愚人作，并不是其他愚人，就是其他的人，是一般的。那所以呢，但是因为这个佛是这个法是由佛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叫做佛法。所以这个佛是法之本，也就是透过佛我们知道这个法，那所以我们称为佛法。那
这个进一步呢，佛法也可以说是佛的法，刚才我们说是佛所觉悟的法，
有时候呢我们也解释为呢佛的法。什么叫做佛的法呢？
也就是说这个法则，它是宇宙所有的现象都是如此的。我们之所以成为凡夫，之所以不能够叫做觉者，就是因为我们看不清楚这个宇宙的现象，然后处处染着，处处迷惑。能够觉悟到这个真理的，谁能够觉悟到这个宇宙真理的，谁就是佛。
师父，想问一下，什么是染着？
什么叫做染着？就是你看到什么呢，你就觉得它就是如此，然后你就开始对它产生一种系缚，系缚，那所以它的任何变动就会牵动你的心，就是变成了一种执着，一种染着啊。所以在英文我们就说是attachment 啊。那佛的法为什么叫佛的法呢？就是任何人，因为这个任何人呢，如果能够觉悟到这个宇宙的这个真相的这个法则是如此的，等一下我们会再谈这个法则的内容是什么，但是现在是说这个，所以呢任何能够觉悟到这个宇宙的真相，那个人就能够成佛。所以呢，所以说叫做是佛的法，因为这个，所以它叫做诸，它佛的法的意思也就是诸佛常法，也就是说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他在菩提树下这个不断的这个思维啊静坐，然后后来觉悟了这个真理，那他所觉悟的真理就是这个宇宙的法则。那但是在过去也有很多的佛，过去佛、未来佛、诸佛呢，诸佛都是了解了这一个法呢而成佛的。所以呢所有的佛都是因为觉悟了这个真理，原来宇宙就是如此，那所以就成佛。那所以它叫做诸佛常法。为什么叫做佛的法？因为它是佛才觉悟到的法，那所以叫做诸佛常法。所以佛佛道同，所有的佛所觉悟的都是如此而已，没有说哪一个佛所觉悟的是这个法，那个觉悟的是 A 法，那个是 B 法，那个是 C 法，那这样子呢还会分呢，那个 A 的是比较高级， B 的是第二等级，那这个是不是绝对的。那佛所绝对这个觉悟的法是绝对的一个真理，那也没有高低之分，就是一个宇宙的现象。那所以呢这个是叫做诸佛常法。那另外呢佛的法呢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就是能够引导我们入佛的法相，也就是说能够让我们引导我们去体会到，或者是渐渐的去了解到这个佛所体会的这个真理的这个法呢，也叫做佛法。换句话说，所以我们说入佛法相皆为佛法，也就是说佛透过佛觉悟了，他教导他的弟子，透过他的身口意行为教导他的弟子，他的弟子根据他所说的法去修持，慢慢的也体证了到这一些法。那所以佛所教出来的法呢，这些解释能够让大家引导大家慢慢的去，本来因为佛弟子在学习的时候还没有体会到，没有完全体会到这个真理嘛，但是透过佛所说的法，他慢慢去学习，然后慢慢的能够进入佛法之相，这一些教法也叫做佛法。所以换句话说，佛法可以分成理法以及教法。理法呢也就是一个绝对的真理，是真理，但是还没有体会到真理之前，就像我们现在我们都要听透过所讲的去体会，而所讲的事实上也还不是真理，但是就是要靠这一些教法慢慢的实践， 然后再让我们进入佛法的真实的佛法的这个大海。那所以呢，这个教这两个呢，其实都可以叫做佛法。教法呢，可能还不是圆满的真理，但是它可以慢慢透过教法的修持，引导我们去体会到理法，理法也就是绝对的真理。这样子大家听得懂吗？所以，因为佛所体会的法其实是绝对的。当他体会到这绝对的法，他想要跟众生分享的时候，其实不太容易，因为他自己经过修持，然后体会到了这个真理。这个真理是超越时间以及空间的限制，但是我们众生常常落入于一个时间空间的一个限制。那在要引导还有这种这个还有时间空间局限的众生去体会这个超越时空的真理，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佛陀要用善巧的方法去引导我们，那同时要把这个真理从语言表达出来本身就有局限。因为佛陀他在菩提树下觉悟了，原来宇宙的真理就是如此而已，那么样的清净，那么样的安详，那么样的自觉，那么样的这个无所染污，就是那么如此而已。但是你要用他语言的表达出来，那是非常的困难。所以当他要从把他的这个觉悟的境界表达成语言文字的时候，就已经是有一个局限。那所以佛陀以他的大智慧，即使他是有大智慧，他要把他从他的语言表达来告诉他的那一些大弟子，也是就是说那一个时候的大弟子也是非常有善根的，他透过他的语言表露出来的时候都还是蛮困难的。所以从他把他的觉悟的这种超越时空的境界呢，从人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是不是真正的那个觉悟的境界了。所以我们只能说他已经是一种相似的境界了。那再加上这个语言文字本身又有局限，要形容你有多快乐，又多快乐啊！你说我快乐的好像要飞起来，但是你要飞起来的那种感觉跟他要飞起来的感觉可能也不一样啊。那所以呢，你看一看我们的语言真的是很难形容。你说我很难过，难过的怎么样子啊？想跳海那但是这个形容别人还是很难感受到你所说的到底是什么。
不好意思啊，所以当佛陀用文字来形容他所理悟的东西的时候，所以这已经是教法了吗？
已经是教法。所以呢，当佛陀透过他的身他的口业来表达出来的时候呢，已经是有一种这个就是变成落入于其实是已经叫做这个世间流布的佛法，也就是说从世间人能够去了解的情况去所表达出来的。那所以呢，那一种都是属于教法的。这个教法，但是这个教法呢，是希望透过这个教法慢慢的引导众生去体会这个理法。但是佛陀的教法，佛陀只是一位老师，他不能把理法灌进我们的脑子里面让我们觉悟，他只能不断的教，我们要自己去实践才能够亲自体会到理法。所以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一杯水有多冷多热，我们刚才说语言要表达我们的这个感情这个情绪都非常困难。同样的，你说一杯水是多冷还是多热，你说差不多温温的，什么叫做温温的？一粒芒果，你说甜不甜？他说有一点酸，他说不会很甜，到底是多甜很难说，只有你自己去吃吧，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 理法要我们自己去体会。那所以佛透过佛在把他觉悟的真理为了引导众生，因为佛陀本身就像我们前几个星期所谈到的佛陀的故事，佛陀本身曾经就是像我们一样是一位凡夫，也体验过身心的烦恼。那经过他修持，他了解到这个身心的烦恼来自于我们的无明，我们的对自我的执着，我们的贪嗔痴。那所以他觉悟过后了解到这个贪嗔痴这个自我染着其实是可以破除的，而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所以在佛教里面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那所以为了引导众生，也让大众生能够觉悟这个真理，佛陀觉悟过后虽然他知道这个真理很难表达，但是他还是非常慈悲的去把这个他所体悟的真理呢跟大众生跟众生分享。所以他透过他的语言表达出来，也透过他的身体行为去表达出那种安详慈悲，从他的处事智慧的处事方式种种呢，这些都是佛法。有一些人以为佛法就是只有记载在文字上的，事实上佛法可以只要是从佛的身口意三方面表现出来表达出来，能让大家能够去渐渐的体会到什么叫做人生之苦，苦之反问题，这个问题处在哪里，而渐渐的修持能够得到解脱。所以不管是透过身业语业或者口业这个意业表达出来的都是叫做佛法，那这一些都是属于教法啊。那所以呢佛所体会到的这个道理呢真理呢当然是跟这个世间有所关系的啊，因为我们知道佛是因为他在体会到人间的苦而出家修行，那所以所体会到的真理的道理最后呢也还是帮助我们解决人生的道理，人生的这个困难的。所以呢 佛法呢是与世界呢是相关联，与我们的生活呢是非常有关联的。那同时更重要的我们要了解说佛陀他是觉悟了世间的真理而得到解脱自在，换句话说这个真理就在世间，并不是说跑到哪一个地方去去找到一个真理。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要修学也是要在这个世间修学，而不是说佛法是不是很玄妙的，是不是要到天上去还是要到什么地方去。我们要记得释迦牟尼佛他是释迦太子的时候，他就是在这个世间体会到世间的不圆满，也是在这个世间里面观察而体会到的世间的真相，而是透过体会到世间的真相让他觉悟让他自在。所以换句话说要寻找真理不是要不能离开这个世间，唯有在这个世间里面去观察才能够得到解脱。所以呢这佛法不离世间，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那所以这个是说到呢佛法本来呢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因为真理呢本来不能用语言来表达，但是呢所以在佛经里面常常说不可说不可说，就是这样子因为佛他怎么说他一说出来就不是真理了，所以不可说不可说。那所以佛陀也曾经说过我讲经说法45年事实上没有讲过一句话，没有讲过一句这个法，因为这个真理是不能说的，说出来就已经变成相对了，因为它本来是绝对的，说出来它就已经是变成这个相对的。所以呢所以这个真理不是用口或者是用心去猜，像我们现在是大概是这样子，我们用推论的方式去说无常，然后我们用推论的方式说对是无常，但事实上我们还没有真正掌握它的这个真理。那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学习呢虽然还没有掌握真理呢，但是它可以慢慢的帮助我们去启发这个真理。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呢要了解说佛法其实是方法 佛是老是觉悟觉者，然后他觉悟过后呢，他告诉我们这些法，那尤其是他也告诉我们这个真理，但是真理表达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不是那么样的就是说还是跟亲身体验的还是有一个差距。那佛很多所说的法是属于教法，让我们引导我们怎么样去体会到这个理法。那这个教法呢，也就是我们修行的方法，也就是解释世间真相的一个一些这个道理。那所以我们说，我们要了解佛法呢，要从它的功用去了解。我们要了解佛法，佛法就好像这个一个镜子一样啊。佛告诉我们说，哎，人生是苦啊，为什么会苦？因为我们太自我染着，我们太自我膨胀，然后自我膨胀过后，我们就处处呢贪婪，处处这个要这个执着，然后呢就开始对不顺自己意的东西呢就起嗔恨心、嫉妒心、烦恼心，那所以这些都造成我们的痛苦。那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尽量的减少，尽量的学习圈息，尽量的学习站在别人的立场去考量，把自我放轻一点，有时候多去体谅别人，那不要让我们的嗔恨心、嫉妒心、骄慢心过度膨胀。当我们的骄慢心、嫉妒心能够减少的时候，我们生活是比较自在。如果大家反想想，我们觉得很生气，我们觉得生活很烦恼的时候，是什么事情在作弄我们呢？你去反观自己，有时候坐在那里很烦，烦什么？就是因为那个人讲那句话啊，或者就是说，因为我要这个东西买不到啊，因为他唱那首歌实在太难听了，对不对？这个跟我有很大的关系，就不顺我们的意的时候，我们就很烦恼。所以佛法如一面镜子，告诉我们说，哎，佛告诉我们贪嗔痴是烦恼，哎，看看，哇，贪嗔痴冒全部冒出来了，像你的青春痘一样，全部冒出来，要赶快把它擦掉。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哎，我们有一个镜子，常常看到有什么缺点，就赶快把它擦掉，啊，把它擦掉。那这样子呢，渐渐的我们就能够提升自己。所以佛法像一面镜子。那佛法呢，也像一座桥，让我们呢从痛苦、危险的这一端呢，能够走到安全的一端，从痛苦的一岸能够走到安全的，然后而且这条桥能够带领我们很安全的走到对方。我前阵子看过一个报道说，有一个地方好像在中国，在山区的地方，那小孩要上课呢，每天要做一个钢绳呢，从这个悬崖到另外一个悬崖，下面是一条那个波涛汹涌的大河，每天上学就这样子做一个那个挂着那个吊杠绳呢、啊，杠绳那样咻这样子就是滑过去，所以他们就有人要发心说要建一座桥，不然小孩，然后那个妈妈就抱着这样子，然后就一天滑过去，天天这样子滑过去滑回来。下面一条大河，那多么危险！所以我们如果说没有一条桥，那我们想要学习，想要得到像佛陀一样的清净自在，我们觉得说在这个生死大海当中，生死苦恼当中是很烦，然后我们希望找到一条路，如果没有一条路给我们的话，没有一条像这一条桥一样，我们在这个走一走不小心就跌到那个大河里面去，那太危险了。那还好佛陀非常的慈悲，告诉我们的佛法是一条很安全的桥，让我们呢从虽然现在在痛苦的这一端，但是我们可以就按部就班的慢慢的走，从这条桥走到另外岸去。所以呢佛法像一座桥，能够呢让我们呢这个平平安安的度过生死苦恼， 而达到清净安宁的一个境界。而佛法又像一艘船，能够想把我们从痛苦的此岸带我们到这个彼岸去，平安的彼岸去。那佛法呢，也像一条道路，一条光明的道路，让我们呢走得稳稳当当，知道说我们的方向是在哪里，我们只要顺着这一条路去走，我们必然会达到我们的目标。所以呢，佛法它是像工具一样，那所以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去实践，我们必须要去走，它只是一个工具。那所以还有另外一个譬喻说，佛法如指，像手指一样。为什么说佛法像手指一样呢？这个是禅宗里面的一个譬喻，他说你用这个手指呢指那个月亮，那个手指指那个月亮，但是手指不能代表月亮。换句话说，有一些人他指了 他把他的重他的这个注意力呢停留在这个手指上，他没有看到他最终的目标。所以这个是譬喻呢，在禅宗特别譬喻有些人落入于文字，比如他研究佛法，然后就说哎，这个字为什么你用这个字，这个字比较恰当，然后的那就落入于文字的推敲，而没有从这个文字当中去反观是怎么应用在自己的身心上去净化自己，而只是落入于文字，我今天背了多少经，然后这个背的经有没有把经文如法的观想，然后反观自己净化自己。哎，这一点很多人没做到，所以有很多人喜欢拜忏，喜欢念经，我今天拜了多少拜，我今天念了多少经，但是呢烦恼还是那么样的多，看到人呢还是出口恶言，然后看到人家呢这个比他好一点的还是嫉妒心那么重，然后呢觉得说到处还是遇到很多的冤家，人家还是不喜欢他，他又去拜忏，拜完了呢说好像还是不顺利，为什么这个样子。这个就是他只是念文字，是文字，他没有把它用到心里面去。所以呢佛法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转成教法的时候，用文字记载下来的时候，它是一个工具而已，它并不能代表一个真理，并不是说好这个是佛法，我念几遍它就等于它就我念了十遍就有十遍的功德，这个功德的多大与小看它在你心里产生多少的作用，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说有的人说哦，我一定要念，今天我一定要念心经念十遍，他念了十遍一点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只是然后呢这个心里的染着还是一样那个样子，那心经说五蕴皆空，但是他对这个色身又特别的染着，特别的执着，处处与跟人家比较，处处要出风头，那这个五蕴皆空跟他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他念了几十遍呢，所得到的利益非常非常有限。所以这个佛法记载下来成为文字，它是一个工具，但是我们要从当中去体会，用在我们的身心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会想到哎，为什么我对自己那么染着，那我天天念心经，心经说五蕴皆空，什么叫做五蕴皆空，我这个身体是什么，什么是五蕴，哦，原来是这个肉体在教我们的精神啊，这个思想种种的配合起来才有这个身体，那这个身体这个肉体再仔细的看一下，血液不断循环，呼吸进与出，细胞新陈代谢，哪一个时刻是一样的，再看我们的思想不断不断的在变，哪一刻的我是一样的，是刚才的那刚才我那个那么生气的我是我现在的我吗，慢慢去想， 慢慢的去想，顺着佛法去想，以佛法相应的方法去想，慢慢的去，哎，到底在生气什么？是谁在生气？哎，这样子去想，就有觉悟的可能。这样子的话，你诵的经就有功德，就对你产生了作用。所谓的功德，就是这一个我们所做的这些，我们所从所做的善事，所诵的经典，所做的礼拜，从当中让我们的身心能够越来越清净，智慧越来越启发，这就是功德。如果说越念越起烦恼，执着越多，疑思越来越多，越来越贪婪，五欲的追求越来越多，那就有点出问题的。所以呢，学佛有些人说要问别人说我到底有没有进步啊，其实自己最知道，自己越学佛越高兴，觉得越轻松越自在，对事情看得越来越清楚，这就是进步。所以佛法如此，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管是听经、拜忏、念经，种种我们要如是的做观，那看我们的心能不能安定下来，能不能拜佛，哎，能够拜到心很安定，拜到甚至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无我。那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才能够去慢慢体会到真实的佛法。那所以呢，这是佛法的功用，这是我们要了解什么叫做佛法。佛所说的，佛所体会的理法，在透过佛的教法告诉我们种种修行的方法，但是重要的在于我们要去实践。那这是说到佛法的功用。那现在呢，更重要的就要谈佛所体证的理法是什么。我们刚才所说诸佛常法，所有的佛都是体会这个真理而觉悟的。那我们大家，我们又说大家都有成佛的可能了嘛，那所以大家也希望体会到这个真理，但是当然我们要从文字表达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真理了。那是呢，佛所觉悟的真理是什么？人生无常。好，无常是其中一个真理。对，那总来说呢，当然无常是其中一个。那总的来说呢，缘起诸法因缘生。缘起呢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一切都是因缘而生，因缘而灭。这是缘起呢，是佛所体证，在菩提树下所体证的一个真理。换句话说，每一件事情呢，我们世间所有一切事情的存在都是缘起的。什么叫做缘起？也就是说它是条件性的，它需要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或者合合而成的。那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一个个体，或者是一个本体，没有所谓一个永恒不变的存在，也没有所谓一个不变的一个本体啊。这个所以它叫做做缘起。所以缘起呢，就是说它是条件组合而成。那就比如说我们今天有这个达摩班，这个达摩班看起来好像实在现在有个达摩班，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它需要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它要有 universe 存在， universe 存在，然后呢要有今年我们的这个达摩班的主任呢在这里推动，然后鼓励大家说今天有星期四有达摩班请你们来，不然有一天他说今天的达摩班取消了请你们不要来，就不一样啦，对不对？他说今天有达摩班请你们来，所以这个第一个条件嘛。然后他告诉我说今天有达摩班你要来，然后我说好也来啊。然后呢大家来了，然后这个时间刚好七点钟开始到九点大家在这里。那所以就是说有这个种种的因缘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达摩班就呈现出来。但是 它就是因缘，就是我们说诸法因缘生，就因缘生，因缘聚集的时候，那这个达摩班就存在。等一下九点的时候呢，你们说我要赶回去做功课了，啊，一个一个就走了，走了，那我也说我要回家了，那我也走了，那结果这个教室还在这里，但是达摩班已经不存在了。换句话说，因缘消散了，它就消失了。那同样的，我们可以看看我们很多事情都是如此的。你说一张椅子，对呀，椅子好像是很坚固的东西，所以就是一个椅子嘛。但是你仔细的看看，它是有很多条件促成的啊。你有那个塑料，有那个布，还有海绵，还有人工把它钉在一起。当它所有这些因缘条件还能够运作的时候，它就是一张可以坐的椅子。再过五年，可能一个只脚断了，那个海绵破了一个洞，坐的时候会倒了，然后后来就有人把它拆散了。那换句话说，它的因缘条件已经产生变化，慢慢的这张椅子呢就变成四分五裂，不再称为椅子了。你不能说一只脚是椅子啊，椅子这个是一个总称啊，对不对？所以它因缘散的时候，它也就产生变化了。我们世间的所有的现象都是如此，树木的生长也是要很多因缘条件啊，要有种子，要有泥土，要有阳光，要有水分，要有肥料，然后慢慢的长。每一个时刻它在长的时候，它还需要新的因缘条件，你的水分还要不断的提供，它里面的细胞才不断的成长。每一个时刻它其实都在变化，所以一切是缘起的。那因为它是因缘条件组合而成，你不能说这个椅子呢是这根腿叫做椅子，还是那个海绵叫做椅子，它是组合而成的时候你才叫它椅子。所以而每一个时刻呢，虽然这个椅子看起来很坚固，但是它事实上一直在败坏当中。每一件事情它建成的时候稳固一段时间，慢慢的就会这个衰败，就沉住，就是能够住一段，就是能够稳固一段时间，然后呢开始坏，然后最后消灭。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年轻的时候你看那个婴儿出生的时候啊，什么里面的器官什么都很健康，很健康，所以人家要如果要换什么这个捐赠器官啊，如果说一个什么，最好是拿最越小的，越年轻的越健康，对不对？越老的话那就已经衰败了。所以换句话说，你可以看得出我们这个身体也不算在变化当中。那所以这个身体，任何的事情它是因缘条件组合，又不断的在变化，所以呢事实上你找不到一点它是完全一样的。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五蕴，经经说观五蕴皆空，我们这个身体是很多因素组成，单单看这个肉体就有多少的因素组成。你的这个细胞新陈代谢，你的器官，为什么我们说到老的时候，等一下肾脏又有毛病啦，心脏又有毛病啦，胃又有毛病啦，这个毛病是突然就而来的吗？也不是的。为什么从 baby 的时候很健康的，妈妈生出来本来很健康的，为什么到老的时候她就会变成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呢？如果是它是固定不变的，那我们生出来有健康的肾脏就应该永远是健康的肾脏啊，为什么会变呢？换句话说，它是因缘条件，然后它是随顺着因缘条件的变化而它也产生了变化。所以生出来的肾脏是很好的，然后再加，但是随着我们的成长， 生活上的压力，饮食上的不正常，种种，每个人本来生出来的时候的肾脏呢，可能所有的 baby 的肾脏，如果说去测试呢，可能健康度都差不多一样。为什么经过了20年，你再去把这一批 baby 同一个时候生的这个 baby 你测试过，说他们的肾脏的健康度是全部一样的，你20年过后你再去叫他们全部这几个人全部回去测试，会不会也是一样呢？不可能一样，因为每个人生活环境不一样，生活规律不一样，饮食不一样，那他的这个生活作息也不一样，所以他所提供的条件不一样，造成他对他身体的影响也不一样。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的身体是不断的变化当中，那这个肾脏其实也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就是一个肾脏，当然很多验内医科的在治疗里面，你在分析有好多好多的这个细胞啦，什么神经线啦，什么之类的。那所以呢，所以这个在佛教里我们就说这是叫做空性，因为它是因缘条件组合而成，而这种种因缘条件又不断的在变化当中，没有一个时刻它是固定的，所以方便的说，我们说叫做空，因为你找不到一个固定不变的这个本体，它每一个时刻它都是随顺做因缘而在变化，所以我们叫做空性。所以不要误解佛教所说的空呢，是空空洞洞的空。佛教所说的空呢，就是因为它是条件性的，因为它是变化性的，因为它是无常的，所以呢，我们方便用一个话，就是说它是空性。
我想问呢，是不是有佛法才有原型？是不是佛法产生原型？还有佛法反正是不是原型？
刚才我们说过，缘起是宇宙的法则，它本来就是如此，那佛只是觉悟了这个缘起的真理，所以我们称它为佛法，因为是佛所觉悟的法。但是如果佛不觉悟这个法，佛世间上如果没有出现这个，没有出现佛一个觉者去觉悟这个真理，宇宙的现象还是如此的运作，只是我们众生凡夫众生智慧不够去体会而已，所以并不是佛所创造的缘起，而佛只是把这一个宇宙的法则点出来给我们知道而已。
那么说缘起就是佛法的一部分？
佛法很重要的一部分，可以说佛法的根本就是立足在缘起，因为这个是一个宇宙的法则，能够透视这个真理的话呢，哎，其实你就非常自在了。所以我们说这个缘起其实是佛所体悟的真理，能够体悟到这个真理呢，我们说它就是佛的常法嘛，就能够成佛。所以呢，这个缘起的东西呢，它是没有自性的，那没有自信呢，我们有时候也方便的用另外一个名词，也就是说无我啊。无我的意思也就是也就是这个它是条件性的啊。那这些名词呢，如果新的同学可能会觉得比较困难一点，无常比较容易明白，就是它是变化性的。无我呢，为什么说无我呢？因为我的定义呢，就是它是有主宰性，我们常说这是我，就好像我们有控制的一个能力，就是说我们有自我控制的能力，但是事实上我们又没有自我控制的能力，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叫别人说不要指使我要自己做决定，但是请问你自己又能够决定让自己决定多少呢？帮自己决定多少呢？你叫自己不生病，你能不能叫自己不生病呢？ 我们的医生呢没办法，上个礼拜他生病了。所以呢，我们事实上没有主宰的能力，然后我们更没有主宰别人的能力。我们常常说，你不要天天变心，那是我们自己变心变得更多。刚才你们静坐的时候，你的念头起了多少，你变了多少。所以呢，这个主宰，我们事实上没有主宰能力。所以呢，我们就说，我们事实上不是，我们没有一个，我们没有这个我的特性。我们以为是我，但是我们没有具备完全具备这个我的特质，就是主宰的能力。所以佛陀说，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具备这个主宰能力？因为我们是条件性的，因为我们是无常的。所以呢，所以佛用另外一个名词就说无我，就是我们没有这个主宰性。那为什么没有主宰性？就是因为我们是缘起无常的。
师父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很赞同说我们没有完完全全，主宰自己的能力，但是同时通过一些训练，通过可能静坐，我们可能有办法比较可以控制，可能我们自己的思绪，然后我们的情绪，所以我们有一定的那种不是主宰，但是通过一些训练，我们是有办法可以逐渐较可以控制。
对，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透过佛法的修学，让我们呢能够用我们的理智来控制，来就是反观我们自己。然后呢能够让我们的心了解到说什么是五欲，我们的心在起伏的时候，五欲的追求，色声香味触的追求需不需要，是不是每一次都一定要跟着他去跑。那所以呢还有就是我们能够让心越静，然后自己加强自己自我控制的能力。对，最后呢我们希望呢能够完全主宰，但是这个我们所得到的主宰能力呢，并不是说一个越来越大的我，而事实上是透过澄清我们的心而体会到的真理，而所得到的原来就是事实上没有一个所谓的我，那个是超越的一个境界啊。那所以那一个境界呢，已经没有所谓的你或者我还是他，因为一切都是缘起，是平等，没有相对，因为它是一个真理的一个世界，是绝对的一种境界。那这个我的情况呢，还是有你我他，不管你这个我控制到多大多好，还是一个我还是他的时候呢，还是不能完全得到自在啊。你虽然对自己能够降服得很好，但是呢还是会有一个他，还是一个我的时候呢，你发现还是没有办法超越。那所以真正要超越，还是要靠智慧。好，那所以这个是说到这个佛所觉悟的这个真理。那佛所觉悟的这个真理过后呢，他知道其实觉悟的这个真理，缘起的真理的话，我们是能够得到自在的。但是因为世间的人不能够了解，处处嘛把这个我抓得很紧，然后处处的抓你对自我这个抓得很紧的时候，处处保护自己，处处希望自己能够比别人好，那很容易的贪嗔痴就增强。贪痴增强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因为我们的贪嗔痴而做出不善的行为，结果就给我们带来苦果。所以佛陀他觉悟了这真理之后呢，他了解到世间的人事实上为什么会陷在苦恼当中，是因为他们的无明，不能够了解到这个无常缘起的道理，所以把自己陷在苦恼当中。如果我们能够慢慢的修学，在生活当中去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减少自己的贪嗔痴，透过种种的修学方法去减少自我的染着，去扩大我们的慈悲心，那这样子呢是可以让我们的我越对自我的染着越来越小，对世间的真相越来越明了，那这样子呢是可能让我们越来越自在的。 所以佛陀证悟过后呢，他体悟了这个真理，他就讲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告诉众生。所以他首次第一次转法轮的时候呢，他就告诉这个他首先去度五比丘啊，就是五位跟随他这个修苦行的这个兵士，那他告诉他们四圣地方。四圣地法呢，就是说明首先他告诉他们世间的苦恼，世间有很多的不圆满，一切是无常变化的，你们大家又喜欢它能够这个永远存在，所以呢常常就给自己心里产生了很多的苦恼。那这个苦世间生老病死我们都不喜欢，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些事情来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的苦恼。然后呢还有你自己的这个亲爱的人分离的时候又依依不舍，抱来抱去哭来哭去，那非常的痛苦。为什么会产生这些苦呢？这个世间每个人都希望快乐，但是你看生病又不能避免，老又不能避免，死又不能避免，与亲人分离又不能避免，然后呢还有时候呢冤家路窄天天碰到也很讨厌，还有呢心里常常好像有满足不了的这个愿望期望，得到了一些还想再要这个，来得到了又想要再另外一个东西，永远心不能得到真正的平安。所以这一些是我们世间所面对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够平安自在，每个人每个众生每个人这个世间上的人都希望得到快乐，但是似乎我们所追求的好像是跟我们的期望是相反的。我们每一个众生不管是他做的是善事还是坏事，其实他们的打心里面呢是希望得到快乐。你说一个打抢银行的，他可能就是想说我如果能够抢到银行那笔钱我就会很快，他已经冲昏了头，他只是想到说我能够抓到那一笔钱我相信我就会很快乐。这个就是这个贪冲昏了头，那没有智慧的这个方法。那同样的一些侵略别的国家的这个政治家，你觉得他不是希望快乐吗？你以为他喜欢在那边打打斗斗吗？他一定是想说如果我的权力越来越大的话啊，我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个有最大的领土的话我就会很快乐。但是他真的得到快乐吗？你占有了很多的领土，你就开始担心哪一个这些小国家被我占领的，他们一定在暗地里又在准备报仇，他心里不会安宁。然后有另外一个国家比他强的，万一他来打我的时候又怎么办？那请问这样子的生活真能快乐吗？所以世界上很多人在追求快乐，但是因为缺乏智慧所采取的方法不正当，结果并不能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快乐。但是这个就是世间的现象，世间充满着战斗，充满着这个不和。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不明白现象。这个但是这个是世间所可以看到的，像我们现在各种病不断的产生，到处战争恐怖分子，大家到处都很担心，去到哪里都很担心，家里的这个铁门越来越多，保安措施越来越多，为什么会不安？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世间，所以在这个《弥陀经》里面说了，这个是五浊恶世，人的思想越来越坚固，每个人都有非常坚固的自我思想。你们发现现在可能越来越 越难 communicate， 那个越来越固执啊。你发觉，当然我们尤其是说在大学念书的，就是强调要有自己的创建嘛。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就自我的那种主张，就是我们能够有自我创建，但是如果能够学习，又学习去有时候能够客观的去听别人的，也有时候别人的意见是不错的，我们要学习放掉自己的，这个是很重要，不然就是我们就叫做我见，这个见很重啊，这个见着。所以在现在的这个世间，你看思想太过的杂乱，什么是正法，什么是邪法，什么是似是而非之法，搞得大家乱七八糟。那所以呢，很多人学佛也是觉得开始听说那个也是拜佛，他也拜观音菩萨，他们说也很像是佛法的，搞得大家也不知道哪一个是佛法。所以似是而非之法很多，那所以就搞得大家非常的困难，这是也是我们世间的苦之一啊。还有我们希望说我们能够跟善知识在一起，有更多的人常常提醒我们，哎，坏习惯这个要改过，那个要改过，但是偏偏跟我们在一起旁边的人都跟我们差不多一样。然后我们举办的时候，他说对啊，就是我就是很讨厌那个人啊，就是，然后呢互相加强这个彼此的这个烦恼啊。所以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习气呢也很坚固，不像佛陀时代，阿罗汉佛陀一讲话他们马上能够放下了，我们还给自己找很多 excuse， 我说要放下不行的，因为这个是责任，这个是什么，很多理由，很多理由啊。那所以呢这个我们的这个习气也很坚固啊，就烦恼这个众生之间的众生也是跟我们一样烦恼，我们自己的烦恼就那么坚固。在街上呢，在这个世间，我们的命，我们的这个生命呢也不是很长，你们现在很幸运啊，二十几岁学佛啊，二十几岁，但是现在又有时候又忙着读书啦，忙着交朋友啦，等一下毕业了又开始要花一段时间找工作了，多少时间能够花在学佛？等到你真正想学，再加上在这个下功夫学佛的时候，你发现自己习气很重，真的要花时间完全去赚钱的话，时间不够，生命太短，然后也不知道来辈子是不是能够继续做人，继续有这个因缘学佛。所以真的我们要珍惜我们学佛的时间，我们时间不是很多，然后常常还给自己找 excuse 的话呢，那真的是更早了。那所以呢，这是我们的命生命也不是很长，所以这个也成为一个障碍，这个也是我们人生之苦。那另外就是世间这个世间的种种病啊，打这个战争啊，有时候呢也会让我们失去学习的机会。那我们是非常的幸运，在澳洲是一个平安的，还算是一个和平的国家。那如果你到一个国家太多，一下子又很多什么流行性的疾病啊，等一下又战争啊，等一下又有这个暴动啊，很难休息。所以这些呢都是苦，所以这个是世间的苦。所以佛告诉这个苦比丘，苦世间的真相是苦，苦的问题在哪里？集也就是苦的聚集，也就是造成苦的原因是什么？造成苦的原因就是在于我们的无明，无明也就是不明白世界的真相，不了解缘起无常的道理，无明以及贪欲，因为无明啊，就造成我们的种种的贪欲，或者是贪嗔痴，处处染着。那所以呢，那这个无明、贪欲、嗔恨这些呢，都造成我们的，都是聚集苦的原因。不明白的，然后呢，就处处的发动错误的行为，与人产生对立，互相的斗争，所以不断的在这里循环。所以我们说，因为我们的无明就是叫做惑。然后呢，就造恶业，造无求的业，然后就给我们带来苦。苦了之后呢，又还继续被苦烦恼着呢，又继续无明， 所以就波叶苦不断的流转，就在这里不断的流转。那为什么会造成苦？其实也是，也就是因为我们提供造成苦的因缘呢，我们提供促成苦的条件呢，所以我们就不断的在这个苦跟集这里去流转。那所以佛陀开示四圣谛法，其实也是说明缘起的流转，苦的流转。然后如果要灭掉这个苦呢，那我们就要修持佛法。那这个道呢，一般我们说是八正道，那有机会我们再谈八正道。这个八正道呢，也叫做普贤人道，也就是说所有的圣者都是通过这个方法的修持，透过八正道，也就是从反观我们的身口意行为啊，去减少我们的贪嗔痴，提升我们对缘起无常苦的认知，然后慢慢的修持，然后能够随顺这样子去修持，提供减少这个祸，你的祸这个能够随顺八正道去修学，减少我们的无明，随顺佛陀的智慧，减少这一个无明，祸就是无明啊，这个是无明。减少无明的话，那自然呢就是倒转了，这个没有的话，没有这个的话，你也就不会去造恶业了，对不对？你就会去造善的业啊。那这样子的话，你这个所到的就不是苦果了嘛。所以他还是随顺因缘法则去告诉我们怎么样往灭，怎么样去脱离这个苦的这个世间，而得到能够极灭的一个境界。所以佛法也告诉佛陀开示的这个四圣谛法，也就是告说明这个苦的原因从哪里来，那怎么样去修持而得到幻灭。那这一个是说到苦集灭道。那佛陀呢也非常慈悲，他用各种方法去阐述这些真理。那在经典里面呢有一个譬喻呢，常常在解说这个无常，说我们这个人生呢，其实是常常受到无常的侵袭，但是我们人又常常不能够去了解，不能够体悟，在苦当中还作乐。所以佛陀很善巧，他用一个譬喻，就是说有一个人呢在旷野上跑，那不小心就掉进了一个枯井，这个井呢就是很古老一个井，掉进去了。他赶快抓住一根藤，刚好一个枯藤，抓住一根藤，好还好，他就想说还好没有掉下去。然后抓住那个藤，哎，他一看一只老鼠在咬那根藤。然后呢，再看下面有四条大蛇，那太危险了。哎，这个时候呢，他很紧张。突然间有滴了几滴甜甜的东西掉到他嘴巴里面去，啊，原来有一个蜂巢有蜂蜜刚好滴到他嘴巴里面去，他说还好，他就还可以滋养自己的色身，是甜了那个蜂蜜，也忘记了他处在的危险的环境，也就在被享受他的蜂蜜的。那佛陀举这个譬喻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我们因为我们的业力感受了这个色身，那这个掉到这个枯井里面去呢，然后抓住这根藤啊，这个藤就像我们的命根一样，我们的生命其实就像被那个老鼠在咬，天天一直在减少，咬老鼠一直咬，咬到断的时候你就完了，就掉下去了，对不对？那所以呢，换句话说，我们的生命就是那么无常以及脆弱，你只是抓住一根那个枯藤，然后下面还有四条大蛇呢，就代表我们的四大，它随时呢会不调的，就是我们随时会生病的，生病也可能会把你吃掉的。所谓四大也就是地水火风，就是我们佛教 来说明我们这个身体呢，刚才有说五蕴，有时候也用不同的方法来解释，就是说它是坚固的东西，液体的东西，这个活动，这个的这个风，还有这个温度，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那四大不调的时候我们就生病，所以中医也是用四大来说明这个身体的不调。那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的生命在无常的侵袭当中，而通常还常常有这个病呢会侵袭我们，但是呢我们常常有时候忘记了，有五欲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有好听的音乐，好吃的东西，好看的东西，好闻的东西，好舒服享受的东西，我们就去追求，去贪婪，而忘记了修行，忘记了我们的生命是那么有那个有限，那么样的脆弱。所以他说众生是非常的这个，甚至愚痴，不能够警觉到这个生死的大苦。我们的生命其实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用这个譬喻来提醒我们要赶快去修持。我们的生命是，人生是无常的，不要以为我们还年轻，还有很多的时间。那他也举另外一个譬喻呢，来说明这个缘起，这个无我，就是说对这个自我不要太过懒惰。他说有一个人呢，他被国王抓了，那这个国王要罚他，他就赶快逃，因为他要逃离这个苦难，逃离这种被这个被折磨的痛苦。跑到一个空的一个村子，哎，这个村子很空旷，然后有一点就是没一个人也没有，好像是人已经跑完了，就是有点像虚，一个空废墟一样。他就想可以休息一下的，哎，就有一个声音跟他说，这里会常常有盗贼出现，因为正好这是空村啊，盗贼如果从那里偷了东西，正好就是在这里来了，所以这里会有盗贼出现，到时候你连命都会没有了，你还是继续跑吧。所以他就还是继续跑，跑了好远，后来看到前面呢有一条河，那对面的河对面就有很漂亮的花园以及泉水啊，这个很真的是很幽静，很他就从虽然很累，但是还是游过去了，到了那边真的是很舒服，很安详的，而且是很安全的。所以这个故事是说什么呢？他说这个空村呢，这个人就像我们大家有时候想发心修学而了解说，听说是这个身体是无常的，这个身体是无我的，我们不应该处处懒惰，我们要进一步的去观察我们贪婪的五欲是什么。有时候想啊，真的这个五欲让我呢好像被很多绳子系缚住，我希望真正的能够解脱，所以我们发心要修学，希望能够启发自己的智慧，所以我们想逃离，希望呢能够逃往解脱的自在的一个境，逃往解脱自在的境界。那就像这个人呢要逃离国王的戏服，国王的这个折磨的惩罚，但是有时候我们跑到一阵子呢有时候就想好像差不多了，修得差不多了，就开始休息下来，或者是修到一半呢又被什么东西吸引去了啊。所以这个空处呢，他这个声音告诉他说不能留在那边，那里会有盗贼。也就是说如我们这个色身呢，其实是就像我们说五蕴皆空，它其实是条件性的，并没有实在性。但是呢我们呢常常我们的六根，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呢，常常面对外景的时候呢，眼睛看到好的就停在那边，就念念不忘，什么也忘记，就觉得那个是真的。看到好吃的也忘了，什么都忘了，听到好听的，尤其是人家称赞我们的话，就哇好像真的是自己那么好了，享受的好舒服的，躺在那里不想起来了，要去上课啊，这个床好舒服，不想起来了，尤其是冬天的躲在被窝里面，后果再说，却来堂课。那所以呢我们的六根便对着六境常常被他迷惑， 迷惑了就染着，那就让很多盗贼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去，把我们所有的功德都偷走了。因为你一染着，就会有贪，就会有嗔，就会有痴，种种的就产生。那所以呢，我们要彻底的了解，然后不被他迷惑，而要继续的修持，就像这个人一样，虽然停下来，还好有一个警觉提醒他，所以他继续的跑。那跑到这个对岸呢，这个泉林花园很安详的地方啊，游过了这个生死大海，到了一个涅槃的一个境界。所以这个是佛陀告诉我们呢，能够突破无常，突破无我，就能够得到涅槃极境啊。所以是佛陀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譬喻呢，告诉我们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境的一个三个大这个佛法的三个真理。那这个涅槃呢，又是要通过呢我们对无常的体悟，无我的体悟去证得的。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呢修学佛法呢所要了解的。那所以这些都是属于佛法啊。那这个顺便说到涅槃，可能或许有一些同学对涅槃涅槃在佛教里面，我们常说涅槃，很多人证的涅槃，有的人以为说涅槃是一个什么地方。事实上涅槃不是一个什么地方，其实就是透过你体悟到无常，体悟到无我，得到的那种境界。那所以这个境界呢，其实就是证入的这种智慧的一个境界。其实这个涅槃跟正法可以说是相等的，从智慧的角度来说，我们说体悟正法，从身心得到解脱自在的角度来说，我们说证入涅槃。所以涅槃与正法其实是相等的，只是从你不同角度来说。所以涅槃是一种智慧的境界，所以并不是说从这里离开这个世间进入涅槃，那个是另外一个地方，它不是一个地方，它是超越时空的，其实是证悟了真理而得到的一种一个境界。那所以这个境界呢，这个境界呢是绝对的完善啊。它这个善呢，并不是我们说有善与恶相对的，像我们世间所说做善事跟做这个善还是跟恶相对的。它那一个境界呢是完全的清净的，清净绝对，然后呢是因为是超越时空，也没有一个已经破除了我的一个染着，是跟宇宙呢法法平等的，所以呢它是不生不灭的，并没有所谓的我的一个个体存在。那所以是也没有生老病死，没有无多苦恼，是绝对的安乐，这个是一个涅槃的境界。那所以呢，这是从智慧证入正法而得到自由所体会到的一个境界啊。所以它并不是说从这个地方去到哪个地方，但是要得到这个境界呢就要行这个八正道。所以这个是佛陀很慈悲的对我们所开示的这个法啊，告诉我们缘起，告诉我们无常，告诉我们无我，告诉我们涅槃极境。那所以佛所说的法呢，其实也就是顺作以，就是要带领我们大家如何去体会这些真理，让我们都能够启发智慧，得到这个自在解脱的这个境界。那所以所有能够引导我们趋向这个解脱自在，能够让我们净化身心的法，都叫做佛法，都可以叫做佛法。那这个那所以佛法这个包括呢说明宇宙的真相，就刚才所说的缘起、无常、无我、涅槃极境这一些现象，然后呢也包括佛告诉我们的修行的方法啊，修行的方法，那八正道。那现在有一点时间，我们可以把八正道呢列出来，那有听过的人呢可能就可以告诉我一下这个八正道的内容。 张娜娜，你是二年级的吗？二年级要考一年级的课吗？
第一项是什么？正思维是第二项。要啊，要照顺序来的。这个是思想上，然后呢，这个所以正见，所谓的正见，也就是对无常缘起的道理的了解，对因果法则的了解，就不像刚才所说的苦集灭道。那如果我们造苦的原因是给自己带来苦果，那所以我们如果很了解到世间的苦，真的像那个故事里面所说，那个人希望逃离国王的惩罚，要赶快游到涅槃的境界，那我们就要下定决心一定要去修道，而不要说给自己很多 excuse， 然后继续造这个造这继续在无明当中打滚，然后一直在这个祸业苦当中流转。所以这个是其实这是因果，我们提供苦的因当然得到苦的果，所以这个因果法则要非常清楚。我要学哪一条路，我要选快朝向快乐的路，还是要选朝向苦的路，选择在于你，不是佛陀叫你走哪一条路。佛陀告诉我们的都是走向快乐的路，那佛陀告诉我们方法，但是他只能指叫你指那个方向啊，他告诉你桥在那里，路在哪里，你要不要走，所以还是要自己要去走。那所以我们正见呢，要对因果了解，对无常了解，对无我缘起的道理要能够了解。那以这个了解了过后呢，知道说的确是有道理的，那这一条佛所说的这一条路是可行的，然后我们下定一个决心，我要把这个佛所说的这个教法去实践，自己亲自慢慢去体会佛所说的这个道理，去让我自己得到清净以及自在。那所以这个是正见，然后正思维，所以正思维也就是当有时候呢我们也叫做正智，也就是下定一个决心，所以有正确的这个思想，这个正确的见解之后呢，以四圣谛缘起无常的道理引导我们，因果的道理引导我们，我们下定一个决心，我们要把它化动于行为。所以这个像一个愿，但是你不能一直发愿而已啊，我希望我解脱快乐，我希望我天天跟随佛陀，你一定要去实践啊。所以接下来的是什么？是你啊、所以呢有了这个志向之后呢，一定要把它转为化为行动，化为行动就要在生活上，佛陀说我们贪这个嗔恨心太强会造成苦。好，我们先从比较看得到的我们的语言方面来看啊，生气的时候不能够恶口骂人，恶口骂人就这个为什么我会想要恶口骂人呢？我为什么想骂粗话呢？这就是我们的里面的烦恼心升起了，嗔恨心升起了，这时候机会你可以反观自己，为什么想要撒谎，要讨好人，为什么要讨好人，要得到他的称赞，这个就是一个慢心，也是一个我，对不对？所以呢这些呢都是不好的，不好的语言。所以正语呢就是要避免恶口，就是骂人的话，避免说谎啊，打妄语啊，避免什么两舌呢就是挑拨离间，有些人专门做挑拨离间的，在这个人的面前去讲那个人的坏话，在这个人的面前去讲那个人的坏话，让他们呢然后在后面就偷看他们打架，这种人呢心很坏啊，这样子不好。为什么要做这种人？有时候就是你想从中得利啊，所以这个是不好的
就是很高兴看到别人吵架，然后自己就洋洋得意。那所以这个两舌呢，挑破离间，这是很不好啊。第四呢是这个正理呢有四项我们要避免的，就是不两舌，不两舌，不妄语，不恶口，还有一个不绮语，就是讲无聊的话，这个似是而非的话，就是尤其是会引人想入非非的话，那是很不好啊。有些人专门讲一些黄色的话，这些呢都是，这些都是绮语，这是要避免的，因为这样子呢就表示你心有不善的因素。你有不善的因素，不但你自己不善的因素，你还去影响别人，那是很不好。那所以尤其是我们修学要我们的心越来越清净，这些叫做 rubbish， 一定要把它去除掉啊。所以让我们学佛过后，我们的心越来越静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脑子里面就像那个一个花园，有很多杂草要慢慢去拔掉，就像你们 clean 你们的那个 computer， 所以你的里面太多话有很多 rubbish 的，你自己有时候偶尔要清一清，把清掉，不然把那个你的 memory 的全部 occupy 了，你就没有地方去装好的东西了。所以这个是正理，正理让我们反观自己，然后进一步的我们可以说一些鼓励人家的话，称赞，适当的称赞人家的话，安慰人家的话，这样子呢不单单是做这个消极上做一些不就是避免不应该的语言之外呢，还积极的去做一些善的啊。所以我们叫做这个止恶，然后同时要行善，这样子呢培养我们的慈悲心。然后所以这是正理，然后正业，什么叫正业？就是正当的行为啊，正当的行为，那就是不杀、不偷、不邪淫啊，不邪淫。那这个在不除了不偷这个不偷不盗这个不偷不杀，这个是很明显就是不应该做的事情。不邪淫呢，主要就是要保护这个，一个是我们对自己的伴侣的一个信用啊，同时呢也是保护每一个其他人的家庭，也同时进一步的保护这个维持社会的安宁。你可以看到今天的社会太多的问题产生都是来自于破裂的家庭，所以呢如果说能够做到不邪淫的时候呢，事实上呢对社会的安宁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呢也就因此而产生。所以呢除了就是避免做这些不善的行为之外呢，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做善的行为。除了不杀生，我们要护生，积极的护生。第二呢，不偷盗之外，我们要学习布施啊。不邪淫之外呢，我们要更进一步的去鼓励人与人之间的和乐，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啊，这一些呢都是在积极一方面。然后正命，
不伤害他人的事业，
不伤害他人，就正命
就
是正当的，
就伤害他人，
正当的职业啊，正当的职业。但是正当的职业在国家的法律来说有一些正当的职业，但是在佛法当中不见得是正当的。所以佛法的正当的职业呢，是要不伤害到其他众生。所以会伤害到其他众生的职业呢，我们都要避免啊。比如说啊，这个贩卖人口啦，贩卖毒品啦，贩卖这个武器啦啊，这个在佛法，在国家法律贩卖武器可能可以，但是在佛法里面，因为这个间接的鼓励了杀生啊，像这一些呢都是不应该的。还有什么开这个什么妓院啊、赌场啦、啊。这一些呢都是不在，还有这个什么啊，这个屠场，就是杀牛、杀羊、杀猪的那一些，杀鱼啊什么之类的，这一些呢都是在佛法里面呢，佛教徒要避免啊。这个呢，因为我们如果说知道这些职业会给别人带来痛苦，然后我 我们天天又在做这样子的工作的话，你心里会有很多的矛盾，你心里不能安宁，你坐下来想静坐，你又天天从事这样子的工作的话，请问你能不能安下心来？你天天上班回来就忏悔，那是很辛苦。所以呢，最好呢能够改变你的职业。我们要有的人呢，因为祖传呢，比如说是抓捕鱼的，他就觉得很难改啊，他就觉得很难改变他的职业，他觉得改变了一下子要从头开始啊，小孩子要读书啦什么，很辛苦。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够从长远去看呢，这个短痛呢不如长痛嘛，就是说如果你继续这样子做下去，虽然你可能哈有钱给你孩子能够比较多的享受啦或者是什么，但是从长远来说呢，你吃的你用的钱啊都是用杀生而来的，不单单你自己的果报，你的孩子他们的果报都来辈子我们不知道会是什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这个政见真的要很坚强，应该还是不应该，所以要想办法慢慢的去转变。有很多人就落入这一个，他就这个政见就开始动了，说没有关系，我去捕鱼了，然后我去布施，想这个功德能够抵消，这个没有办法这样子抵消的。佛法的这个业呢，并不是用抵消的。虽然你去做功德，你会得到一些福报，但是你杀生的业还是杀生的业，它两者呢是非常清楚的。到时候呢，你可能会是有福报，但是因为你做杀生，你会是有福报，然后常常生病的人，就会有这样子的情况产生。那所以呢，这个因果呢是宇宙最公平的法则。所以当如果你们遇到什么事情不公平的时候呢，你觉得气不消的时候，你就交给因果法则。你这个事情你不用自己去报仇，因果的法则是世宇宙上最公平的法则。那我们最主要要保持一个清净的心，慈悲的心。我们要对，如果说有人触恼了我们非常生气，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你真的是要慈悲对方。你想他所要遭遇到的果报可能会比你现在所受的会更痛苦，那所以，但是不要因此而这个，而就这个觉得很高兴，那这样子就不对了。啊，这个是正理、正业、正命，然后接下来是什么？
正定，
还有就是漏掉的一个。
正精进。
那正精进呢，也就是我因为要保持这个正见。要时常记得这些证件，同时要在行为上语言上呢能够做到正确的话，我们其实要常常提醒自己。所以精进力是很重要，因为我们有我们的习气，有时习惯性呢，尤其是有些人一开口就三字经的话，你说要叫他改，一开口不要讲那三句话的话，你觉得他真的要下一番努力，所以这个就是真的要所以呢我们有时候比如说我们想要做一些善事，但是我们的习惯性就是比较无所谓，是吧？我慈悲他，我同情他，但是没有动作的，那我们可能就要提取一个精进力来鼓励自己，说要把它化成行动。所以正精进呢包含呢这个以身之恶令断，就是说已经升起的恶念或者恶的行为，我们要跟他马上 stop。 比如说你已经开始骂人了，骂了第一句你要 stop 第二句，不要再他继续骂出来啊！骂了一句就尽量的闭起你的嘴巴，这个也是要精进力哦。还有这个刚才是说以身之恶令断嘛，未身之恶令不生，就是还没有升起的恶念也看出他，不要让他升起。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嫉妒心很强的，然后呢老师发卷子了，你知道说如果我知道他的分数赢过我的时候呢，我的这个嫉妒心马上又要冒出来了，你就开始看重，想办法不要让他冒起来，这个是我们自己会很清楚的。 那你就未生之恶令不生，还有就是已生之恶令增长，就是已经有的善念我们要让它更广的去发展。比如说有的人就生来就很有同情心，我们要更进一步的去发展它啊，不单单是我们认识的人，不认识的我们是积极甚至到医院去关怀一些儿童医院去关怀一些小孩子啊什么，你更积极让他慈悲心更扩展啊。还有就是这个未生至善呢也要令生，如果说我们这个同情心不够，那我们要尽量的去培养我们的布施心不够。我们看到别人布施啊，布施我知道是好啊，但是你就从来不会想要去做这种事情，那有时候我们就要想，哎，我要学一学看能不能突破一下啊。所以这个是未生之善令增长，那所以呢这个是要做正精进。然后接下来就是正念，那能够常常这样子在身口意方面，这个是行动上能够看得到的，然后呢在常常提醒自己在这一些方面要能够做得完善，这时候呢你的念头就常常跟佛法相应的，常常跟佛法相应，那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正念，能够念念呢都在佛法上，不会太被五欲牵引的太远啊，常常记得哦，应该还是不应该，是不是贪心升起的，是不是嗔恨心升起的，哎，你的念头就能够安住在你当前所做的事情上啊，对自己的这个心念的起伏呢就会比较清楚。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再要来修禅定呢就比较容易进入状况，不然呢平时呢我们都随着自己的贪嗔痴自己的欲望去奔驰的话，突然间要静下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如果我们常常有去关照自己的身口意行为，那这个时候常常哎，对还是不对啊，我们常常心念呢不会太过狂野的话呢，那这时候你要静下来是比较容易。所以在经过修持禅定呢，让我们的心澄清下来，慢慢的专注，专注过后呢，那因为我们之前已经对佛法有所听闻，佛法思维佛法，那对佛法呢有一些了解，知道什么叫做因果，什么叫无常，什么叫知生地，什么叫缘起，但是还不是彻底的了解，那但是我们对它已经有一个认知，也觉得是正确的，所以我们才会去发动这种行为。那所以发动行为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常常会有一些挣扎，比如说你想说一些话，但是又告诉自己不行，然后从因果角度来说不行就是不行啊，然后呢我们会或者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心里很烦，哎，这是因缘条件的。我们会在生活当中如果说随应用佛法来反观，那你对你所了解的这些佛法在生活当中就慢慢的去磨练，去对它更深一层的了解，虽然这个了解可能还不是彻底的了解，但是就是一种磨练啊。那这种磨练会让我们对这个世界呢越来越清楚，越来越了解。那在经过我们修持禅定，心越来澄清越专注的时候，当我们心澄清专注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我其实是越来越小，因为我们只是专注在我们的呼吸，你忘记了这个我，你的所缘境，你的主要专注点是你的呼吸而不是这个我，所以你只是注意呼吸的进一出，知道你的呼吸如此如此而已，不去形容你的呼吸，也不要说就是感觉那一种那个呼吸而已。那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忘记你的我，这个我越来越降低，当我越来越降低的时候，心也来越澄清越来越专注的时候，哎，你对事情的了解呢就会越来越清楚。有一个我的时候呢，我们的视野呢都被一个很大的我 block 住了，考虑什么呢都是考虑先看到一个我，所以为什么我们思考问题很难思考得很清楚，自我的见解很强。当我能够放低一点，你发现你能够更客观， 你的视野更广开更广阔，然后对事情的了解也就更清晰。那所以当心越来越专注，越来越专注的时候，澄清平静的时候呢，那你发现之前所了解的缘起无常无我的道理，在这个时候呢就会越来越清楚。当你的心专注到一个一点一点的时候呢，到一个因缘这个成熟度的时候呢，这个所之前的证件呢就能够转换成智慧。那所以呢，证件呢是引导发生道，但是最后呢修持成就呢还是完成这个证件，把证件转成智慧。所以是智慧呢让我们得到解脱。所以八正道的修持呢，我们说这个是属于智慧方面的培养。那这一个呢是属于可以说是这个生活规律上或者是戒方面啊，这个那这一个呢是属于定方面。所以这个八正道呢其实也是戒定慧三学的一个修持。那所以佛法呢告诉我们世间的真相，也告诉我们修持的方法，也告诉我们解脱的境界，这就是佛法。但是这个佛法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佛法如船，佛法如道，佛法如桥，佛法如镜子。那我们要用它来反观自己，用它来修持，然后呢能提升我们自己去体会到这个道理，这个佛所说的真理，那才能够呢去这个入佛法相。那要怎么样去学习佛法呢？当然就是要在佛经典里面通常告诉我们，就是要从听闻佛法开始，从清净善知识听闻佛法，要多听闻佛法。因为大家听了听今天听了很高兴，很有道理，下个礼拜我再问你们忘记了，然后回家遇到事情好像有讲过什么可以用得上的，忘记是用什么了。那所以呢要常常听闻，常常加强啊。那这个能够常常听闻，然后自己有时候多阅读，比如说今天谈了很多缘起，有时候又讲无常，又讲理法和教法，哎，你有兴趣你可以到你们图书馆去找有关这一些方面的这个书啊，这就是这几个主题，比如说你对八正道特别有兴趣，你就可以找有关八正道的，不管英文的也好中文的也好，去阅读啊，不同的作者所写的他切入的方法是怎么样的，哎，这样子你才能够进一步的消化。因为在讲课的时候都是很笼统的这样子讲，那你要去消化，进一步的去思考，那你就可以去慢慢多阅读啊。然后呢有时候自己也就静坐啦啊，或者跟大家一起静坐。所以这个自己有一些人喜欢自己会在家里看看书啊，自己念佛啦，或者是自己听经啊，他就不想来跟大家在一起。但是跟大家一起共修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大家一起的力量呢会比较强，也会让我们更专心啊，也会让我们呢不会只是陷入自己的思考，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学习佛法呢从清净善知识听闻佛法这个听闻佛法就包括这个阅读啦听闻啦，然后这个也包括就是说这个阅读经典书写什么，这些都是属于阅读方面的。那还有就是要思维佛法，然后把实践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慢慢的培养出我们对佛法的一个了解然后我们要记得上次谈过的佛的我们学习佛法最后是希望体会佛所体会的真理，但是佛所体会的不单单是真理，佛还有圆满他的三德佛不单单是智慧圆满，我们今天所谈的只是佛法佛陀的智慧，但是我们上次谈过佛还具足，佛具足三德，智慧圆满这一项，还有慈悲，还有他的清净。所以呢我们透过佛法的修学要慢慢的培养我们对 这个佛陀的信愿，然后来克服自己的贪嗔痴，让自己呢能够趋向清净，然后同时要佛学习，当然这个佛陀的慈悲，那最终呢，当然最重要的也就是启发我们的智慧，然后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说我们是向佛学习。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请问大家有没有问题？今天是有讲到很多的名词，那去年有在的同学可能就应该不是太生疏啊。那如果说有一些名词是比较不熟悉的因为接下来几堂课我们还会谈到佛法三宝之类的，那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那所以呢到时候也还可以再继续的谈所以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记起来，回去想一想了过后可以把它记下来，然后下一次呢可以继续再提出。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